咱们来齐了，咱们就开始。因为从非典之后，那个一下停的时间太长了。咱们先翻到那个49页，看一下这儿，就是本来应该讲到49页这个倒数第二那个黑的那个自然段，就是世尊，譬如一切成熟真修诸秉果内，投之熟素更生圣位。这一段是讲什么呢？它是讲一种譬喻，这讲了很多的譬喻。这个很多的譬喻，它的那个譬喻的什么东西呢？是这个，咱们看这现在就是讲到的地方呢，是第二个譬喻。这个譬喻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左边这个说，世尊，譬如皮师傅药，一切散药仙药方中皆应安处。这个皮师傅药是印度人认为是有一种这个就是灵丹妙药吧，就是这种灵丹妙药的作用呢，就是它不管放在什么药里头，都能够把这种药的这个药性啊发挥得非常好，就是那个就能够让它这个治病的效果就非常好，是这样的一种那个灵丹妙药。这种药呢，就是说在一切散药仙药方中，就是说不管你这个是什么方的，是多灵的方子，皆应安处，都应该放这种灵丹妙药。就是你放上这个之后呢，它才能把药性发挥到最好，你的那个病啊就这个好得快。就好像这种药一样，如是世尊，这是圣一生菩萨对佛说的，说就像这样，说这个依此诸法，这个你们拿笔啊，把这个标点都把这个诸法后边这个逗号去掉，依此就是依这个，依这个什么呢？就是诸法皆无自性，这是一句。哎，依此诸法皆无自性，就是说诸法皆无自性，这是般若经的核心。也经常说叫一切法无自性，诸法皆无自性，诸法无我，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个我跟自性画等号，诸法跟一切法画等号，所以你用哪个词都没关系，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依此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既没有生也没有灭，本来寂静，既然没有生灭，它就本来是寂静的。这儿颠倒一下啊，自性把后边那个涅槃呢，你画一个圈把它拉到自性后边来，应该是自性涅槃逗号。就是说这些法既然它没有生起来过，也没有灭，本来寂静的，那它自性本性就是涅槃，涅槃是寂静意。哎，涅槃是没有这个躁动，没有烦恼，所以它自性就是很寂静的，自性涅槃。然后这个无自性就跑到后边来了，而且那个句号就不要了，无自性性，这是这个，哎，这后边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就是自性涅槃，这是一句。然后无自性性了义言教，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应安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像那个灵丹妙药啊，在一切药方里头都应该配上一样。现在佛讲的这个就是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这一段的道理。这一段道理叫什么呢？叫了义言教。了义，了就是完了，就是到底了，究竟了，完全了，彻底了，哎，就是把这个话说完了，说到底了，这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呢？就是佛说了这句话呀，还这句话还没说完，这个后边还有话，还有话说，还有话来解释这个话，哎，这样的就叫不了义。哎，就是说说完这个话呢，你不能说这个话就决定了，就是这个样了，这个话还必须进行解释，这样的话就叫不了义，背后还包还话里还有话，就是那样，那就叫这个，像这个这个上面经常就玄奘法师翻成密义，就是他说出来的这个话呢，还有没说出来的话叫密义，就是还没说出来。所以这个解深密经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说这是这个把佛的说的一生的言教的最深的最密的，密就是指没说出来，并不是说秘密佛这个不说出来，而是这个针对某些众生说法的时候啊，你不能把这个所有的了义言教都给他说出来， 你都说出来，第一个他听不懂不接受，第二个有时候还会引起一些反面的效果，到时候一听他理解不了嘛，到时候还误解。哎，所以佛在这个每次法会对这个都是应机说法，就是说面前的众生是什么根基，他就对他们说能够解决他们问题的法，所以都没有说完把话。哎，这个解深密经呢，就是把佛一生言教那个都没有说完的最深的最秘密的那些全都说出来了，全都给你解开，是这样的一个经。也就是说这个经说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这样了，再不需要解释了，再不需要说我还有一个解深密再来解它的，就不需要了。哎，解深密就是把那个最深的最这个最后的意思都说明白了，就是这意思。现在他说的这一串话呢，就是佛在整个解深密经里头讲的这个了义言教，就是这个了义言教呢便于一切不了义经皆应安处，就是这个了义言教，解深密经的这个了义言教呢，就好像灵丹妙药一样，在你读其他经的时候，在一切其他经当中都应该贯彻这个精神，就是都应该用这种这个就是解深密经里头教给你解的这个密呢来解其他的密，哎，解其他没说出来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圣一生菩萨一共举了很多的例子，现在因为咱们隔的时间太长了，咱们这个非典是四月份开始啊，咱们到十月份正好半年，隔时间太长了，大家现在也那个就是连贯不起来，忘了很多。为了把这个了义究竟它为什么是了义，为了把这个搞清楚，咱们呢翻过来复习一段这个前头的，就是整个这一品里头一段核心的话，咱们把这个核心的话呀再给它分析一遍，把这个为什么解深密经了义它了在哪儿，其他经不了义不了在哪儿，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你往后看才有意义。哎，就是说它这灵丹妙药，它为什么它是灵丹妙药啊，哎，把这个道理咱们再复习一下。所以呢咱们现在呢先回来啊复习一下这个核心原理，也就是第五品的核心原理。这个呢咱们就翻回来，翻到这个第五品的翻到第五品就38页吧，就第五品刚开始，你们有经的就翻到第五品刚开始第一段，咱们先不管它了。第一段我看啊，也可以就从一开始我念一下吧，不用多长时间，简单解释一下。你看啊，无自性相品第五，无自性这个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字义啊，自性，自性是什么意思？自性的最基本含义是自体、自身、自己、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这个意思，这叫自性。这为什么带个相呢？这个性跟相啊，经常的它意义是相通的。说自性，不是说就是说自身自体吗？你比如说我的自性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本身、我的本体、我的存在。这个自性跟相相通，就是什么呢？你这个自性啊也可以叫自相，就是我的自相也是我的本体，也是我的本身。哎，所以自性自相都是指的就是说自己本身这个意思。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本身，哎，就是没有自体，没有自己的存在，没有自相，自己没有相，这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它的根本含义。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都没有自身，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一切法根本就没有，不存在，这样的，所以才说它无生，因为它自己根本就没有存在，所以它没有生起来过，所以说一切法无生。无生的意思就是根本就没生起来过，哎，因为一切法没有生起来过，所以它没无灭。你根本没生起来，怎么可能有灭呢？所以既没有生灭，根本又没有，所以它本来即净自性涅槃。哎，它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是 没有这回事的，这是这个一切法无自性的本意。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咱们来看这个佛跟菩萨的对话，咱们来证实，就说一切法无自性是不是这个意思。看啊，尔时圣意生菩萨摩诃萨白佛言，圣意生菩萨，这个解深密经是在佛的报身法会，就是佛给那个地上菩萨讲的这个法会，报身法会上这次法会呢，由于这个意问的这个法义比较深，所以呢问佛法义的都是十底以上大菩萨，是这个弥勒啊、文殊啊、观音啊，什么都是他们这个级别的大菩萨。圣一生也是十底菩萨，看他怎么问啊。圣一生菩萨这个意思啊，以后大家记住，梵文的动词习惯性是放在后边的，所以这个圣一生的意思啊，实际上你那个把动词看文就拿到前头来，它是生圣意，这个生是能生的意思，就是这个菩萨的名字就是能生圣意，他呢能够讲出这个最深的法来，就是这么一个菩萨。你在看经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词啊怎么也这个理解不了意思，你有时候不行就把那个动词往前挪一下，宾语哎，给它往后挪一下就明白它的意思了。这个圣一生菩萨对佛说什么呢，说世尊，我曾独在静处，心生如是寻思，我曾经啊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这么琢磨吧，心里头呢如是寻思，寻思什么呢，说世尊以无量门曾说诸蕴所有自相生相灭相，说这个佛呀曾经以无量门，门我们知道门是这个途径的意思，哎，就是门就好像一个道，一个道路，世尊曾以无量门，就是从无量个途径，或者你把门理解成角度也行，哎，你从那个门进来一看是一个角度，你从这个门进来一看这个角度，又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也可以说佛以无量的角度，就是从各个角度啊讲过这个佛教的真理。佛教的真理是什么呀，就是诸法无我，就是这个印中之意，诸法无我也就是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佛教的核心就是一个无我。佛曾就是佛这说了一生的教，说的什么呀，就是俩字，就是无我，哎，其他的呀就是不是佛的创造，你比如说佛说过戒，戒不是佛的创造，那也不是佛教的，其他什么外道什么都有戒，甚至他们的戒比佛教还多，比佛教还严，比佛教还怪啊，那个各种那个戒是供外道的，定也是供外道的，很多外道那个定修得很好，哎，神通也很广大，但是这些呢都不是佛教，都不是这个就是能够解脱的东西。释迦对我们这个人类有什么贡献，释迦到我们人间来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法无我，所以你抓住无我了，这才算抓住佛教了。你说你持戒再精严，那个呀外道也能做到，你说我这个特别喜欢布施啊，那个外道也能做到，哎，就是外道做不到什么呢，他就做不到无我，他不管干什么他都认为肯定是有我的，哎，这是佛教的特质，佛教的法印，也就是说你说的是不是佛教不看你这个其他，就看你讲的是不是无我。世尊曾以无量门，就是从各个角度啊来讲这个无我，你看他这说世尊这个从各个角度，无量门其实就是他一生，这个不管对大乘小乘，对这个外道还是内道啊，讲了很多，讲什么呢，曾说诸蕴所有志向，诸蕴是指的什么，就是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代表什么呢，代表世界一切法，代表所有存在的一切法，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万法你可以把它分成五类，色用现在的话说是物质，最后一字识用现在的话说是精神啊，中间这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精神来认识这个物质的时候，它有一个过程，它的三个阶段，就是精神来认识物质的时候，首先呢要产生一个感受，哎，你一挨杯子是热的，一按这是桌子是硬的，它首先产生一个感受，有了感受之后呢，这是一个直觉的感受，第二步产生想，什么叫想呢，就是形成概念，哦这是杯子啊，这是黄色，哦这是声音，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脑子里头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一个概念，这是想，然后行， 行呢是除了受想以外的一切心理活动，但是这个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思心所。思心所干什么呢？就是决定如何做。哎，我一直觉感受，然后一判断这是一个什么东西，第三步就该决定怎么做了。喜欢这个东西啊，我要想办法弄到自己手里；不喜欢，我要这个把它赶走，或者是怎么破坏掉，是这个，或者是说也无所谓，喜欢不喜欢，我就决定也不拿它，也不理它哈，这也是一个决定。所以第三步就是行，就是你怎么决定怎么做。这个五蕴呢，就代表了心法、色法，就是世界上一切法。说佛曾经无数次的说五蕴呢，所有自相，就是他的这个自相是什么呢？就是本身。你比如说色，佛说过这个色，那个五蕴的第一个色，色呢，佛说过色的自相，就是什么叫色？佛说色的自相就是什么呢？就叫有爱，或者叫有坏。哎，就是说，能够变坏的东西，那就是色。哎，或者说这个有爱，能够阻碍你的东西，那就叫色。有这么两种性质。这就是色的自相，就是说什么叫色？哎，能够挡住别人东西的，哎，能够妨碍别的东西活动的，这就叫色，这就是它的自相。生相，色法是怎么生起来的？灭相怎么灭的？永断变之，如说诸蕴诸处缘起诸实一耳。这个永断是这个永断变之是两个这个代名词。永断变知是什么呢？是变知苦，就是苦集灭道呢，它有几个这个就是涉及他们的名词。苦，苦应该怎么呢？应该变知，就是变知所有的苦你都应该知道。像我们一般的这个世间人呢，就是不变知，所以他对苦的认识就不正确。为什么呢？他觉得你一问他说你这个人是苦啊是乐啊，一般人都想了想说也有苦也有乐，就是他在这个里头能看出乐来，这就证明他不变之苦。为什么呢？因为佛教说有漏皆苦，有为法都是苦，你这样就是有烦恼都是苦，就一切法都是苦，这就叫变之。就是说他是苦你就认识到是苦，有多少苦你就认识到多少苦。像世间人呢，他就是不变之，就是你真是苦，本来是苦，可是他呢认为是乐，理解错了。就比如说吃饭，他以为我去哪搓一顿，他认为这是乐，然后佛就说呢，你这就是苦，他就认识错了。为什么苦呢？你有食欲就叫苦。你像到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吧，他没有食欲，他就没有这个恶的苦。你有食欲你就有恶的苦，你有恶的苦你感到苦了，你才想起来要找饭吃。那个找饭吃，饭是什么呢？饭只能暂时的缓和一下你这个苦。你刚缓和了，说摸肚子还没完，那又饿了，马上还得找饭吃。所以呢，你有食欲就是苦，所以说你吃饭呢只是减轻痛苦而不是乐。这就是这个，就是说把一切呀、有漏皆苦，你把一切法都能看成苦，这叫变知。苦应该变知，所以变知是苦的代名词。永断，永断是第二个字集，就是集是什么呢？是你那个所有这些苦的原因，就是你烦恼的这个起烦恼的原因。起烦恼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知道有我，就是我见。哎，认为有我，一认为有我必然要为我贪，为我贪一受到阻碍必然要嗔，这本身就是痴。你认为有我，本来世界上没有我，你非要认为有我，这就是痴，就是傻。所以呢，永断是极的代名词。然后这个后边呢，这个就是苦集灭道。这个灭是应证是吧，道是应修。哎，这些呢他没提，为什么呢？就是省略了。他这个就是说佛呢，你曾经多次的说过五蕴呐、他们有自相，他们也能生也能灭，他们也能断也能修哈，也能最后还能修成这个佛的清净五蕴是吧，你说过这些。然后呢，如说诸蕴，就像你说五蕴一样，诸蕴就是五蕴。诸处，诸处是指十二处，缘起是指十二缘起啊，那个十二缘起。诸实是指四实，这个咱们就因为复习咱们就不详细说了。就是说一耳，就是说 你也讲过十二处的自相生相灭相应该怎么修，应该怎么证。你也讲过十二缘起的自相生相灭相怎么修怎么证。你也讲过诸食四食，就是断食，我们吃这个得分成一勺一勺一段一段的往肚子里塞，这叫断食。然后断食是这个思食，思食就是人呢，你得有思想，或者说有思想有思念的东西，也就是有希望。哎，你人得有希望，这个人一绝望了，那可能就要自杀，这就完了，就要自杀，其实就是饿死了，就是他吃不上这个，没有希望，吃不上这个食儿，就饿死了。哎，第二思，第三个是处，第二个是处，第二个处，这个一个比一个高级。第二个处时就是什么呢？我们人呐，眼睛就得触色，耳朵就得触声。说有的人说没必要，不触也没关系。你这是因为你天天触，所以你没关系。给你关在一黑屋里，给你关一天，黑咕隆咚，让你看不到色，听不到声，你就能憋得受不了。两天，可能就能疯了，三天就能自杀。为什么呀？就是吃不着触食，哎，眼睛触不到色，耳朵触不到声，是这个身体触不到触，什么鼻子闻不着味儿，那人就要饿死。第二个是触食，这高级一点。第三个是思食，就是人要有希望。第四个是食食，就是这个成为食的食。食食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每个人都必须有阿赖耶识，你这个身体才能滋养。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咱们现在学唯识知道，阿赖耶识就是我们的业种子，你必须造有业种子，它才能升起你这个身体，升起你正报身体，升起你一报七世间，这样的话呢，你才能生活，你才有生命。哎，如果没有这个食食，就是没有种子，你这根本就没有这一切。所以这四十呢，佛也讲过这四十的自相生相灭相什么应该怎么修怎么证。然后再接着看，以无量门曾说诸谛所有自相，诸谛是四谛，苦集灭道四谛，便知永断坐正修习。哎，你看这把后边那个便知是苦，永断是集，这个集是这个引起你痛苦的原因，指导有我，这个指导有我这个原因应该什么呢？应该永断。哎，所以这个永断是极的代名词，它应该永断。然后呢，坐正修习，坐正是什么？就是那个灭道，我们应该把烦恼灭掉，把这个有漏的法都灭掉。你灭掉有为法，这个灭呢，这是一个我们要追求的境界，这个就叫涅槃，灭也是涅槃，这个应该坐正，你应该修习把它证到，应该我们证到的是涅槃境界。修习就是怎么证到涅槃境界呢？佛给你说了很多的方法，这个道呢你应该修习。所以这是灭跟道的那个代名词。以无量门曾说诸戒，这是十八戒，所有自相种种戒性非一戒性永断便知。种种戒性就是说十八戒里头啊有这个各种的这个分别吧，非一戒性就是这个它那个每一个戒里头啊都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整体。你比如十八戒眼耳鼻舌身，这个眼呢就有很多这个各个众生，有各个众生的眼，有很多种类的眼，就是说这个眼呢不是就说一个东西啊，它是里头包含很多东西的。这些啊佛都详细讲过。以无量门曾说念住所有自相，念住是指的四念住，哎，就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哎，四念住。所有自相能治所治，能治是什么呢？就是四念住，四念住是能治，所治是什么呢？就是治四念住呢，观身不净是治贪，是吧？什么这个就是对治那些贪嗔痴吧，就是他的所治。即以修习未生令生，没有升起这个菩提心的，没有升起修习心的，没有升起出离心的，没有升起对佛法恭敬心的，让他生这个心。生以坚住，已经生了这个学法心的呢，让他这个学法的心能够更牢靠的这个坚持住。不忘被修，哎，修不忘就是说要老思维，你要是说我学了一些佛法然后玩了三天可能都就忘了，不忘呢就是说你要思，要这个就是不断的学了一个道理之后呢要不断的思维，哎，走路啊什么吃饭啊都要这个来思考这里头道理。被修 就是要加倍的修行，增长广大，就应该让你这个善法啊，让它这个扩大起来。如说念住正断神足，如说念住就像现在说的这个四念住这个内容一样，正断是四正断，神足是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反正就这一些啊，亦复如是。就是圣医生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佛呀，我自个儿在这琢磨呀，你平常说了那么多的这个，就是五蕴什么十八界都有自相，都有生灭哈，说了这么多的法，再看啊，以无量门曾说八支圣道所有自相，能至所至，即以修习未生令生，生以坚住，不忘被修，增长广大。这些咱们都熟悉，就不说了啊。世尊复说，哎，先说了说佛呀，你说了好多的自相，好多的法，然后他说你又说过一种话，他觉得这两种话呀，佛说的相矛盾。你看啊，说世尊复说，你又说过，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本来即无生无灭，本来即经自性涅槃。这个话呢，跟前头的话有什么矛盾？咱们先把这个矛盾解出来啊。这个话咱刚才解释了，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的本意是什么？就是所有的法都没有自体，所有的法都没有自己，所有的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根本就没有过。这圣音声菩萨就糊涂了，说你前头讲过五蕴是有的，你说五蕴有自相，有生相，有灭相啊，有这个什么苦集灭道，还有修，还可以修，还可以证，为什么后来你又说一切法根本就没有自己？那这个五蕴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圣医生菩萨就糊涂了啊，就这个然后后边你看佛还说了，说无生无灭，说一切法呀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没有生起来过，所以它就没有灭过。说你前头刚说过五蕴有生相有灭相，这又说没有生灭，你这不是矛盾吗？这是怎么回事啊？本来寂静，本来寂静就是说本来就没有那个热热闹闹什么，就是那个烦烦躁躁，本来就没这回事，本来就是没事，世上本无事啊。哎，你本无事怎么又讲出那么多的那个五蕴十八界那个些法来呢？这也是矛盾的。最后自性涅槃，这个自性咱们说本身，它本身就是涅槃的。涅槃咱们说了是灭意，就是一切烦恼啊什么，反正就是有相的东西吧，都没有，这都灭掉，寂静。哎，自性涅槃就是这个涅槃，跟寂静是一个意思。圣严菩萨就是这么意思，说你又说有好多法生起来了有自相，又说一切法没自相，没生没灭。看后边他的问题啊，未审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说，把这打一个逗号，就是未审，就是我还没有想出来。哎，审就是在这审查思量啊，我还没有想出来，世尊是依何密意。刚才说了什么叫密意呢？就是佛有时候说的话呀，他背后还有话。你比如说他们经论上经常举那个例子，大概佛在阿含经里都说过，说你要想解脱你就得杀父杀母。哎，这个话呢就是有密意的，因为要是说没有密意，这话说完了就了了了了，那就是说你谁要想解脱谁就去杀父亲母亲去。哎，这个话显然是这个需要解释的，这就叫有密意，就是说里头话还没说完，然后后边佛接着说了，说为什么要杀父杀母呢？因为你轮回的父亲是贪，你那个轮回的母亲呢是吃是嗔。哎，你必须把贪嗔吃把它断连根断了，你才能解脱。哎，就是说你所以入轮回，就是因为你有贪嗔痴，这就是你轮回的父母，你把这个父母杀掉，哎，你就不会再轮回了。他是这个意思。他为什么要这个意思呢？就是给你找根本，你要是父母没有，你当然没有你，所以你不能说我现在轮回我怎么办啊，你想什么办法，你得从根上解决，根本解决问题。那从根本什么，就是把这个父母，把产生那个轮回的根断掉，他就是为了解释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圣严菩萨就说了， 说你说这个话里头啊，肯定还有没说出来的话，要不如果没有解释的话，你这个话你就是自相矛盾。哎，一会儿说有声，一会儿说无声，你就矛盾。说你是一和密，就是说你还有什么没说出来的话，你依那个话呢，你做如是说，你说出来的这个话，你把那个密意啊，你给我们说出来，就这意思。做是一如是说，是说什么呢？你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名自性涅槃。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好像这个不太符合这个就是前头说法的意思。我今请问如来私意，逗号。我今天呢让如来请问如来这个意思，唯愿如来哀悯解释，请你这个慈悲给我们解释一下。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你说，这是指的佛，你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一切法后的逗号不应该要。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名自性涅槃，所有秘密，这个逗号也不应该有。所有秘密就是说你说这句话呀，后边还有什么话没说出来。因为如果你说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存在，这个话呀肯定是你要照字面理解是不对的。因为没有存在，我们是谁啊？佛是谁啊？你佛说的什么法呀？我们为什么还是有苦，有这个什么解脱，还要折腾这些？这里头肯定是有东西。可是佛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说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存在，这里头肯定还有话。他就问这个话的，说你这里头所有秘密你都有什么，你在这会上你都给兜出来得了。哎，就这意思。下边说，尔时世尊告圣一生菩萨曰，善哉善哉圣一生，这是表扬他了，说好啊好啊，这个圣一生如所行似甚为如理，你想的这点这个琢磨的这点事啊非常有道理。善哉善哉善男子，又表扬一遍啊，汝今乃能请问如来如是深意，你今天能够问我，问这个如来啊这样深的这个义理，汝今为欲利益安乐无量众生，你今天是为了呀为了想要利益安乐无量众生。无量众生为什么无量呢？这个天上这个报身法会听法会的这个菩萨还是也可以说无量哈。咱们人因为你人不可思议这个境界，这个法会说完了之后，这个经留下来之后啊，他还可以无数生的无数劫的利益这个好多的众生，所以说是利益无量众生。像我们现在就是受到了佛的这次法会的利益。哎，这是这个弥勒菩萨听了这个法会之后呢，在这个无着菩萨到兜率天问法的时候，他把这个整个解身密经啊给那个谁无着都传了一遍，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头全部解身密经都有。哎，所以这是无着那个弥勒菩萨给这个传下来的。哀悯世间，就是佛说呀，你圣意师生为了慈悲世间及诸天人，世间是指的我们人，及诸天人是指的这个天上的人，阿苏罗等，阿苏罗就是阿修罗等，就是那天龙八部的就是等就是天龙八部。为什么人跟天人呢？因为其他道的众生听不了法，所以他只能利益这个能听懂法的这两种人。为令获得义利安乐，故发思问，为了让这些众生能够得到这个义利安乐，义利就是当前的义利，就是说当前能解决我们的疑惑。我们看经之后，比如说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啊，佛为什么这些说的矛盾呢？哎，给你解释清楚了，你得到利益了。安乐就是能把你引到以后安乐处，也就是能把你引到涅槃处。你为了使利益安乐众生啊，故发思问，你故意啊这样问我。哎，就是说圣一生菩萨是实地菩萨，他这些啊都明明白白的很，哎，都这个了义的很，他就是给我们末法众生啊，为了利益我们，故意呢在这儿这个就是问佛这些话，实际是给谁问？给我们问的。我们看下边的回答。汝应谛听，吾当为汝解释所说。你应该谛是仔细，你应该仔细听着，实际上是说我们应该仔细听着。吾当为汝，我应该给你啊解释所说，我所说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竟自性涅槃，所有秘密。下边他来说了啊，说圣一生，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把逗号挪到这个无自性性后边， 密意说言，一切法皆无自性。先来解释这一句，说圣一生菩萨提的问题是很明白的，说你说过好多法都能生起来，你后来又说一切法都没有，又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佛说呀，我说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一切法都没自性，这句话呀，它是后边还有解释的。这个解释什么呢？就是我当知我依三种无自性性，我依这个三种无自性性啊，这个地方逗号一定要点在前头。密意说言，就是说我心里啊，我想着有三句话是三种无自性性，我依这个呀是说明白的，这个是最后的话，但是我没把这最后的话说出来，我把这个留下了，我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就叫密意说言。什么叫密意说言呢？就是我留了一些话没说。至于为什么佛留一些话没说，这个讲到后边咱们会详细解释，咱们现在就来解释啊，佛留的这三句话是什么啊？就是说佛说我密意说言，一切法皆无自性，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并不是说一切法呀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世界上干干净净，就什么法都没有，并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话的表面意思。这个话里头啊，要用三句话来解释，就是里头包含着三句密意，包含着三句没有说出来的话。咱们看这三句是什么啊？所谓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圣亦无自性性，也就是说三句话，就是相无自性性，生无自性性，圣亦无自性性。佛呢在心里啊，他留了这三句话没说，他一实际上这三句才讲清楚了。佛留着这个讲清楚的没说，他就变成一句，就是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也简单现在说一下，就是佛为什么留着这个不说，非要说一切法都没有呢？因为我们众生啊，既有执着有的，也有执着无的。说无始以来我们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呀？最大毛病是执着有，就是本来这个东西没有，我们众生非说有，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执着无的呀是极少数，就是执着无的是什么呢？他学这个佛法，也有的学外道，他学就是走过头了，就是那个本来众生这个见的这些法都没有，我们执着有，本来应该破众生有，可是他破过头了，他非说什么呢？就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哎，就是完空，那个是少数。我们一般众生都是执着有。再一个，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都是没有的，这是真话，这是实话。就是对于我们凡夫来说，我们凡夫所有能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的。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自体，没有自己的存在，这个话是绝对对的。所以佛呢，为了破我们的这个有执，佛就一再强调一切法皆无自性。佛就是讲的这么透彻，这么彻底，我们还舍不得，我们还这个搂着一些东西舍不得破，还觉得一些东西还破不掉。如果佛这个时候再给你把那个实际有什么讲出来，那你就更不破了。这不是你看佛说了，这有这个有那个，实际上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有的东西是佛菩萨证到的东西才有，并不是我们凡夫现在见到的东西。可是我们凡夫呢特别容易误会，你要说什么有，他就认为他见到的这个就是有了。所以呢，佛是在这个般若经里头啊，就强调一切法破一切法，要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破光。你真的能放下，真的破光了，你就真的见到了佛菩萨证到的那个有了，那就是那个真，你真空了，你就能见到妙有，就这意思。所以呢，佛这个，但是佛也不能老说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老不交底儿。你老不交底儿的话，那个就是众生就容易堕入完空了。你比如说众生学的善根深了，佛是实语者，不说假话，佛说了一切法都没有，那就一定都没有，结果就变成完空了。所以呢，最后还得交底儿。交底儿是什么？就是说佛说了，并不是一切法呀什么都没有。我说这句话后边有三句话，咱们下面一句一句解释一下。看第一句啊，善男子，云何诸法相无自性性？说怎么叫诸一切法的相没有自性呢？这个为什么无自性性还要加一个性？就是相无自性，就是说一切法这个自相啊，它都没有自相，都没有自身， 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性质，哎，第二个性，你两个性之间你可以加个的性质，性质也叫真理，这样的一个真理，哎。
这有一句解释啊，就是叫自性是无的那个性，它就是这本
那是什么？哦，那个校对的说来的哈，你再说一遍。
叫自性是无之性。
哎，对，哎，对对对，那是按照那个藏文呐、啊、什么翻过来的，就是说，其他语言梵文本、藏文本呐、啊，有时候可以有另外的翻译方法，也就是说，相无自性性还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自性是无之性。
就是自性是无的
性质。
哎，你看这样说更清楚，自性是无，就是说，诸法的自体根本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种性质。哎，这样说更清楚。这个要是相无自性性，直接可以说成什么呢？就是诸法的自相本身根本是没有自身的，根本是没有自体的，这样的一种性质。说什么叫诸法相无自性性呢？看佛的解释啊，说为，就是说这样说，诸法遍计所执相，这是换了一个名词。说什么叫诸法相无自性呢？说那说的就是诸法的遍计所执相。咱们学过唯识的都知道了，什么叫遍计所执相呢？遍计是意识的代名词，遍计所执就是意识所想象出来的、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就是意识所能感知到的一切法都叫遍计所执相，都就是意识所感知到的一切法都叫遍计所执相。换句话说，意识所感知到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体的，都是不存在的，就这个意思。何以故？为什么呢？此由假名安立为相，非由自相安立为相。说为什么意识感知到的一切法都没有自相呢？佛说了，此由假名安立为相，就是说这些意识所感知到的一切法呢，都是由假名。什么叫假名呢？就是本来他没这个名，人呐、啊、硬给他安上了一个名，这是假的。你比如就跟我们每个人起的名字一样，你跟那个名字没有关系，哎，就是你爸爸你妈给你硬安上的，到时候生了一个孩子怎么叫啊，啊，起个名吧，随便随他一起，他高兴怎么起怎么起，那个名实际跟你没关系，这就叫假安立，就说你跟那个名实质上没关系，哎，他就给你硬安到头上，安立，安就好像那个拿一个东西往你头上一栽，哎，安到那儿哈，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假名安立。说本来这个意识所感知到的一切都是由什么呢？假名安立为相。为什么说意识都是假名安立为相呢？因为我们前头讲过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个一他体，就是说真正的缘起法，但是我们凡夫的眼睛啊很笨，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意识很笨，我们思维不到，我们意识呢面对的很多一他体，他呢在看东西的时候，他用意识，用自己的语言，用自己，我们人就是这个三原色啊，红黄蓝这三原色呢，他用自己的语言给你翻译他面前看到的东西。这三色的语言是什么呢？就是意识的语言，就是意识的那个假名。哎，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不是三色呢？绝对不是。这个世界实际上存在的那个缘起法呀，那颜色要这个复杂微妙的这个多，哎，复杂微妙的多。就是说我们人的眼睛笨，我们人只能看三原色，你要让天人看可能就几百种几千种颜色了。然后狗呢牛呢比我们人还笨，他们看那个黑白的就黑白色，哎，比这个人说，所以说这个我们有情看到的这个颜色呀，并不是真实世界本身就是这个颜色，是你的意识的语言，用你的意识的语言重新翻译出来，重新描画出来，也就是安立出来的。就好像你这个意识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他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是什么色就是什么色，其实根本不是那个色。哎，像狗啊什么，他一看黑白的，他就那就是说他的那个意识呢就告诉他世界是黑白的，实际上世界根本不是黑白的，这就叫假名安立。所以我们凡夫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啊，都是你的意识假名安立的。说那我的意识这个假名哪来的呀？你前辈子你就是无始以来你就这么安立的，哎，所以这就叫假名安立，就是说都不是真实世界的语言。非由自相安立为相， 并不是由他自己本身安立为相。什么叫自相安立为相？他是什么就是什么，把他本身拿过来。你比如说世界上佛证了这个，证这个成佛之后，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三界唯心，就是说整个世界啊，就只有一颗一颗心，就是有情就是一颗一颗心，其他都没有，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众生心里头妄想出来的，都是众生梦中那个梦到的，实际都不存在，就存在一个做梦的心。三界唯心，这就叫自相。佛看的世界就是以自相安立为相，就是说他自己是什么，我就叫他什么。哎，因为他见到真实了，这就叫以自相安立。自相安立为相，那就是那个实际上自相安立为相，没有安立了，哎，不用安立了，就是佛直接看到了。他那个佛眼一看，就是实际上就都是众生心，哎，就是都是看到自相本身。是故说明相无自性性。所以说呀，注意这个经啊，是对我们凡夫说的。说解深密经不是报身法会是对那个地上菩萨说的吗？地上菩萨说的不是这本，地上菩萨说的那个可能要多少字你都那个说不清，就跟那个龙树菩萨从龙宫拿那个什么华严经是吧，他只拿出来了那个就是我们人能够听明白的那一点，就是说弥勒菩萨在这个给那个无着菩萨传法的时候啊，就是传那个解深密经的时候啊，他是拿出来了解深密经里头我们人能够听懂的，他认为能够解决我们人问题的那一点儿，这里头很少一点，所以现在这个他挑出来的这一点啊，全是对我们凡夫说的法，你一定要一直记住这个。哎，因为他要是给你说这个佛菩萨法，他也没法说，你也听，哎，你也听不懂，你也感知不到，所以要建筑在这个。所以说这个相无自性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所见的所听的所知道的所感觉到的一切相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就是相无自性性。哎，或者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呢，如果你在前头加几个字就了义了，就是什么呢？凡夫所知一切法都没有自体。哎，你加个凡夫所知，这样的话呀就不用解释了，就是说凡夫所知，你不管你是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还是感觉到的，你凡是凡夫你能够知道的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体，这句话这就确切了。所以第一个呀，相无自性性，就是说凡是凡夫所知相都没有自性，这是这句话呢能够跟那个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句话呢完全吻合，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是第一句。下边再看第二句，云何诸法生无自性性，生就是升起的意思，为诸法依他起相，这就是说依他起相。咱们解释过依他起相一定不要误会，依他起呢跟这个一般我们人说的缘起法呢不完全划等号，你可以说依他起就是缘起法，缘起法就是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准确的说依他起呢这个他字就是指的两个东西，依他起的他，一个种子一个现行，这个依他起是固定的，就是说种子是哪来的，是依他起依现行来的，就是我们造了那么多的业种子，我们业种子怎么来的呀，你无始以来造现行啊，你现行业这个各种身口意业，这个现行呢它生种子，你所有的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就是种子，哪怕是你一闪念偷偷的我自个儿想一下好像别人不知道，那这阿赖师那个记忆已经记下了，种子已经熏成了，以后就有果报。哎，所以种子呢是依谁起啊，依现行起，然后这个现行是依谁起啊，依种子起。哎，这个记忆呢你一受到刺激，你比如说你见过一个人在哪儿见过，你在这又见到他照片了，一刺激把你那当时那个记忆，哦，当时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都这个就是有恢复记忆了，这就是现行了，你意识又能感知了吗，就是现行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现行是哪来的呀，种子升起的。哎，就是你适当的因缘一刺激呢，他这个记忆又恢复起来，原来我们就非说这个就是我们就说非知道有外境啊，有心有境，我们老这么熏习颠倒记忆，记忆上这些错误的记忆了，现在呢一生下来你一哭一睁眼，好，一睁眼就看见外境了， 为什么呀？你原来记忆的就是那种颠倒的记忆，就是那错误的感觉，所以现在记忆一恢复还是错误的感觉，外边有外境什么都知道这一切法。这是说这个什么叫生物自性性呢？说这个就是是说依他体相，依他体相啊，这个种子现行的是真正存在的缘起法，这个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桌子是由木板组成的这种缘起法是不一样的。桌子是由木板组成的，这叫方便说缘起法。为什么呢？因为连桌子都没有，木板都没有，你找什么去组去？哎，凡夫所知一切法根本就没有，你找什么组去？这是方便说法。只有这个依他起的这个种子现行是真正的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把我们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之后，他就见到了世界上就只有一他体。这个一他体是什么呢？就是一颗心，就是众生的一颗心呢，他在那胡思乱想形成种子留下记忆，然后那个种子呢，成熟的种子又升起现行，就这么整天就在这胡思乱想，就在那做梦，就像我们现在这就是在做梦，就是在这做梦，在这上佛学院，在这学佛法什么，这都是在梦中。哎，实际上这些法呢都是你梦中所想梦中所见，根本就没有佛学院，也没有学生，也没有这个窗户板凳，什么都没有。哎，都是我们梦中认为有，就好像你现在做梦认为，哎，这不是都是真的吗？等着我们把这个法都空掉之后，我们证到见到证到了佛菩萨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就一看，哦，原来这都是如幻如梦，都是梦，原来世界上就只有心，万法就只有实。何以故？说为什么依他体性叫生物自性性呢？此由依他原力故有，非自然有。这是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依他体啊是由依他原力故有，是依其他的因缘的力量才生起来的才有的。种子是怎么有的呀？你现行那个熏习的，哎，现行这个留下的，你那个现行哪来的呀？是依这个种子的力量生起来的才有，它是依它原力故有，哎，依别的因缘的力量才有，非自然有，并不是没有任何道理，我自己就有，啊，自然有就是没有道理，自然而然就有，也叫自己有，我不依靠其他的，我自己就有自己，它不是这种有，就是说，生物自性性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世界上真正存在的缘起法里头，没有那种不依靠因缘就能生起来的东西，哎，自然就有的。什么是自然就有的啊？上帝就是自然就有的。圣经说上帝造了世界，上帝造了人，上帝造了一切。说那上帝是谁造的呀？圣经说上帝不能造，上帝是本来就有，法尔如是，哎，没有解释，没有道理，不能问，不能怀疑，这就叫自然有，哎，没道理。就是其他的，我们一切事物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一个造它的因，哎，到上帝这儿没原因了，上帝是一个无因而生的东西，哎，那就叫自然有。像我们现在这个凡夫执着的很多东西啊，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凡夫执着的这个世界，这个客观物质世界就是自然有。为什么说这个自然有呢？说哎不对啊，说这个桌子这不是木板组成的，不是自然有，这不是也是因缘里有吗？对不对？你说桌子是由木板组成的时候，你虽然把桌子空掉了，但是你呢是用木板组成的桌子，你那个木板是什么东西？是哪来的？你不知道桌子有，你知道木板有啊。说我木板还可以再切呀，我可以把它粉碎，你把木板再粉碎，它那一堆木渣子它还是有，等于你那个组成桌子的东西你根本就一点都没空掉，是不是？然后这个以我们现在世间人的理解呢，就是说我把这个木渣子也可以分分，你分分分分，最后分到什么呀？分到那个不能再分，叫夸克或者叫基本粒子，说这就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了，不能再分了。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是这种东西组成的，它组成的形态可以变化，可以组成气体、液体、固体，但是呢这个基本粒子这是不能变的了。这个不能变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然有，就是无因而有。别的东西都是由这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基本粒子是由什么组成的呀？没有原因，跟上帝一样，哪来的呀？不知道啊，自然就有， 反正就是有，你让科学家解释去。你说他解释那个基本例子，就是那个佛经里头叫极微了，就是分那个物质分到不能再分了，哎，再分就没了。实际上你分不没有是吧？而且也不可能不能再分，但是他就非说有一个不能再分的东西，就是那个基本粒子那个东西。现在我们科学家叫说组成世界的是六种夸克，哎，就是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了。这个基本单位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没有原因的自然而有的，就是我们重视知道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众生执着的所有实际存在的一切这个东西吧，都是自然有，就是都是由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都是由不讲道理的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都是自然有。这就是这个有自性。所以说生物自性性是指的什么呢？在依他体里头啊，像这种自然而有的没有原因的这种自性，这种自体是根本没有生起来过。生物自性就是生起来没有自体，就是说，或者倒过来说，就是自体从来没有生起来过的这样的一种性质。哎，什么样的自体呢？就得加解释词了，不能说一切法自体都没有生起来过，那佛菩萨也没了，众生也没了，也不用修行了。哎，加什么解释词呢？就是自然而有的一切法，它从来没有生起来过。这个呢反过来就是一句话，说什么呢？因缘而有的一切法是生起来过的。这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说一切法这个皆无自性啊，不是绝对的，是生物自性性。就是说什么呢？就分了两种情况，说你要是认为有一种自然而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从来没有生起来过，这就叫生物自性性。如果你要是认识到是因缘而起的东西，它就生起来过。谁说的呢？你看佛这句说的，说这个此由依他缘力故有，就是说依他起是依其他的因缘的力量故有，这个有就是得生起来，有就是生的意思，生就是有，有就是生。所以佛说了，就是说以因缘而起的东西啊，它生起来过。哎，什么样的没生起来过呢？是自然而有的东西没生起来过，是故说明生物自性性。这是第二句话的秘密。这句话里头已经分了两个情况了。第一句话是跟这个原来的那句话完全一致的，就是一切法这个皆无自性，只是加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皆无自性。第二句话呢就分两种情况，就是凡夫认为是自然而有的那种法没有生起来过，然后呢以因缘力而生的东西生起来过，这个是什么呢？是佛菩萨正道的境界，只有佛菩萨才能看到我们业种子是什么，业种子生起来的现行是什么，那个真实情况。这是这个生物自性性，就不是一切法全没有生了，就是分两种情况，因缘是生的，哎，自性是没生的。第三句话，云和诸法胜于无自性性，为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就是说第三个说什么叫胜于无自性性呢？胜意是殊胜智慧能够圆到的那个究竟的境界，意就是境界，殊胜智慧能够圆到的境界，这种境界呢它没有自性。这个自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刚才第二种法里头说的没有自然而生的自性。哎，这个自性也是有这个限制的，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佛菩萨也就不会有了，佛菩萨也不用证了，咱们也不用修了。哎，这句话说的这个叫圣意，它为什么叫做无自性性？它无的什么自性？无的就是第二种里头说的没有自然而生起的自性。为诸法由生无自性性故，说明无自性性。你看，哎，这个生无自性性是第二种里头说的，就是说没有自然而生的东西，这种性质就叫做圣意的无自性性，它跟那个里头说的是一个意思。即原生法亦名圣意无自性性，也就是说原生法就是那第二种，就是依他起，这个原生法呀它也叫做圣意无自性性。何以故？ 就是说圣义无自性性本来是第三句，怎么讲第三句讲到第二句去了呢？他这个佛要解释一下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第二种呢，它也叫做圣义无自性性，哎，跟第三种一样，但是它意思不一样。解释完了咱们休息啊。何以故？说为什么呢？于诸法中若是清净所缘境界，我显示彼以为圣义无自性性，把那个显示彼后边那个逗号去掉，说在一切法当中，如果是清净所缘境界，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用一种智慧吧，你圆了一种境界啊，那种境界非常清净，你圆到它之后啊，你这个人呢、啊、就也没烦恼，也非常自在，就是啊得大自在吧，就非常舒服。如果你要是能够圆到这种境界呢，我显示彼，我就说，这个显示也可以译成说，因为现在的显示佛就是用话来显示，显示他以为，以他作为圣义无自性性，就是说那个清净所缘的清净境界啊，它就是圣义无自性性。清净境界是什么呀？就是佛菩萨正道的境界，说简单一点就是真如空性，圆成实性，涅槃无为法，什么法界真如实际真理，反正就是那个无为法，就是这个，就是你圆到的那个无为法，你要是能够证到无为法，你就是这个心里就清净了，你就成圣者了，你就成佛菩萨了。所以呢，真如空性那叫做圣义无自性性。再看后边这一句，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亦说明为圣义无自性性。这句话在表面上看好像跟上一句相反，说你那个圆的必须是清净境界，就是空性，你才叫圣义。这个依他起的不是清净所缘境界，那怎么也能叫做圣义无自性性啊？这个要这个断字断得好才能读懂。说依他起相非是清净所缘境界，为什么说依他起非是清净所缘境界呢？我们现在就是依他起，我们现在的依他起是什么呀？生死轮回，整天都是烦恼，整天都是贪嗔痴，这不是清净所缘境界。说这个依他起不是清净所缘境界，这个依他起啊，指的是我们凡夫的依他起，不包括圣者的依他起。哎，它不是清净所缘境界，是故也说，也叫它叫圣义无自性性。这个呢，你来这样断句，就是也叫做呢什么呢？就是就直接用这个讲啊，圣义无自性性叫什么呢？叫圣义无自性的性质。什么意思呢？就是圣义啊，它没有自体，你这样理解。第一个圆成实性那个怎么理解呢？是圣义就是无自性，第一个那样理解，第一个理解成就是那个第一个无自性啊，就是那个圣义无自性啊，一般理解成什么？圣义就是无自性的性质。哎，圣义就是什么无自性呢？就是那个说自然而有生起来那个东西，那些东西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一句呢得理解成什么呢？叫圣义本身无自性，就是圣义无自性，或者说没有圣义的自性，没有圣义的自性。你这句话都可以记下来，圣义的自性没有圣义的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凡夫污染的染污的依他起里头没有圣义，没有圣义的自体，就这意思。我们现在呢处处都是苦，处处都是烦恼，我们就从来没清净所缘过那个清净所缘境界，我们从来没见过什么叫自在，从来没见过什么叫清净。哎，那个苦少了一点我们就算啊清净会儿，那实际上是苦少一点。所以说在我们凡夫染污一他体里头啊，圣义无自性，圣义就没有自己，从来就没有圣义，就这个意思。所以你把它断字断清楚，这个就读通了。哎，你读一下。
他就这么说的，缘起法由无生自性性故为无自性性，此亦无圣义自性性故为无自性。
哎，此亦圣义怎就那？
就是说，此亦无圣义自性性。
哎，对，你也可以把这句话，就是在藏文里头他译的那个话叫。
比较好，那个比较笨，虽然我们不太了解，但是意思。
你再读一遍。
再读一遍，就是说。 此意就指的前面那个，就那个缘起法，此意也没有自性，没有圣意自性。
哎，对，
没有圣意自性，
就是没有圣意自性的性质。
对，
哎，藏文里头就这样。所以那个你几个版本一对啊，那个意思就掌握很，没有圣意自性的性质，这就叫圣意无自性。行，咱们就休息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这个，把前头这三句啊，咱们总结一下。说佛说的这段话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呀，圣意生，我是依三种无自性性的，是以三句话呀，这种密意，这种这个就是说需要解释的话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按照这个就不需要解释就是一切法皆无自性，如果要是不需要解释就说一切法皆无自性，那就是等于说这个世界上一切法都没有，这显然是不对的。然后佛就说这三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这是那个相无自性性，就是说相无自性，就是相就没有。我们凡夫所知的所有的相，不管是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所有的相根本都没有，这就是相无自性性。就是说相无自性这一点，或者说凡夫所知法没有自身这一点，是符合这句话的本身意思，他们俩完全符合。般若经里头讲的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指的相无自性性，就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没有自性。般若经里头讲的这个无自性的一切法呢，它涉及不到佛菩萨证的圣者证界。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对凡夫说的，你凡夫想都想不到，思议都思议不到圣者境界，你怎么可能说你知道它有自性没自性，你去破它呢？哎，所以呢就是说像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全部都是指的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皆无自性，这个是确切的。然后后两个呢，全是圣者所证境界，就是凡夫不可思议了，凡夫根本就感知不到了，后两个都是这个圣者所证境，就是三性里头有两性呢，都是圣者所证的境界，都是凡夫不能知道的。三性里头只有一性是凡夫能够知道的，就是遍计所知性。哎，就是我们凡夫能够知道的这个性呢，就根本全部没有，是那两个性都有呢，凡夫就全部知道，这整个一个颠倒个。哎，就是那个该有的我们看不到，不该有的呢我们反而认为是有，这就是这个颠倒凡夫。下边看第二个，那个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第二句话就说呀，一切法生无自性，就是指的什么呢？要分两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一切法是指的自然而有的一切法，就像我们凡夫执照的说客观世界是客观物质世界是本来就存在的，是自然就存在的，是没有原因就存在的。人有的人认为人有一个不死的灵魂，说这个不死的灵魂是什么生的呀？没有生，无始以来就有，也是自然而有。哎，他就不死不灭，六道里头来回钻。哎，这种灵魂，这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而有的物质世界，就是我们凡夫所执着的叫自然而生的法，这种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这个没有原因就产生的东西，没有自然就有的东西，全是以因缘来的东西，以因缘有的。而且唯识里头讲什么是真正的因缘呢？就是你无始以来造的业，跟这个业种子生起来的现行业报，就这个是真正因缘，其他的解释你都解释不对。就一切事物你找原因，只有找到你造的业，哎，你为什么有这个业报，你原来的业是怎么造的，只有这个是真正原因，其他的都不是真正原因，都是假案例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因缘而生的法是生出来的，是有生的，所以这个一切法皆无自性啊，不能这个就是决定指导一切法都无自性，就是说因缘法是有自性的。注意这个自性啊，就是什么意思啊？是自体自己的意思，就是说因缘法是有自体的。哎，你可以找到因缘法，佛菩萨到最后他可以证到因缘法，佛菩萨证到现在唯心的时候，他看到我们无始以来造业的业种子，现在正在做的那个梦，正在生的现行，这些因缘法他都是能够看到的，这是世界的真实面貌。所以说因缘法是有自性的，就 就是因缘法是有自体的，也就是因缘法是有的，就是佛说的这个此由依他缘类故有，就是说依因缘产生的这个依他起是有的，这个是有自体的，哎，自然而有的是没有，是没有生的。然后第三个胜于无自应性，刚才说什么叫胜于无自应性呢，就是殊胜智慧所缘的那个境界，它就是你凡夫所执着的自然而有的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过，这样一个真理。圣者就见了，说圣者见的是一个真理吗？不是，因为圣者证的那个境界佛没法跟你说，他就得在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找一个跟那个境界相似的东西，就是说呢真理，哎，你能证到那个真理，或者是叫性质，说那是个性质吗？也不是，就是他这个真理呢跟那个什么什么性质有点相像，佛就说啊这就叫无自性性，就是这么样一种性质，就是这么一种道理，就是这么一种属性，就是这么一种特点，就是这么一种真理，反正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哎，实际上那个境界呢就是是我们凡夫不可思议的。圣义无自性性就是说圣者所证的境界，他就是说凡夫所知的一法都没有，这样一种性质。这种性质呢它实际上是依哪儿说呢，就是依我们那个依他起的生无自性性说的，就跟依他起说那个自然而有的东西根本没生起来过，就是这就是这个真理。然后在下边解释说圣义自性性啊本来是圆成实性，就是空性，但是依他起呢也可以叫做圣义无自性性，这个是一个方便说法。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什么，他就说在那个凡夫染污的依他起里头，这个圣义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从来就没有圣义，从来没有过圣义。你也换句话说，你凡夫从来没见过真实，凡夫见的都是虚妄，都是这个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东西你都没见过。下边咱们再接着下边说，复有诸法原成实相，亦名圣义无自性性。就说圣义无自性性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依依他起说，上边这个就是依依他起说，就是说在我们凡夫染污依他起里头根本就没有圣义，这样的一种性质叫做圣义无自性性，这是依这个依他起说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依圣义本身说，圣义本身说就是圆成实相，也叫做圣义无自性性。何以故？你看他这个怎么解释，跟依他起那个解释不一样。这回就不是没有圣义了，这个是这个空性圆成实性是圣者真正见到的，真正证到的，实证到的，所以他是有字体的了。看他字体是什么。何以故？一切诸法无我性名为圣义。就说圣义本身是什么呢？圣义本身就是一切法都无我，这样一种性质就叫圣义。就是说佛菩萨证到了个什么境界呢，就是证到了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我。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是独立不变的意思，原来讲过独立不变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性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要空掉的时候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那个自性的意思，哎，这个我跟自性是划等号的。所以这个一切诸法无我性就是等于说一切诸法都没有自性。这个自性呢是一个特殊含义的自性，跟那个前边那个一般含义不一样。这个自性就是什么呢，就是遍计所执性的那个自性，就是叫自然而有的自性，或者叫独立不变的自性。你看我们凡夫所知道的法都是独立不变的，刚才说了物质世界它是独立的，客观物质世界是独立于我们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哎，物质世界是独立的，而且这物质世界是不变的。第一个不变，它的组成它的基本单位不变，基本粒子不变。第二个不变，它既然基本粒子不变，它总量就不变，它叫能量守恒。虽然它可以这个量啊什么质啊可以互相转化，但是整个物质它那个总数是不变的，哎，因为你基本粒子数不变嘛，所以它总量也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凡夫现在执着的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就是一个独立不变的东西，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自性。 凡夫所知的这种自性根本就没有，全部空掉的时候，你就能见到真实境界，就能，这就叫圣意。一切法无我性，就叫圣意。义德名为无自性性，这个圣意呢也叫做无自性性。哎，这就是那个我第一次讲的那个叫圣意，就是无自性性。哎，圣意就是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的自性都没有的这样一种性质，或者说凡夫执着的自然而有的东西都没有的一种性质。下边还有一句话，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一切法圣意地故，就是这个原成实性或者空性呢，是一切法的真正的境界所表现出来的真理，地是真理的意思。无自性性之所显故，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自体这样的一种性质显示出来的一个境界，由此因缘名为圣意无自性性。实际上你看佛讲这个圣意无自性性啊，等于是全是用的折权，就是说它不是什么，你空掉什么之后它就能证到，从来它跟你说不了，说直接说这个圣意是什么，它没法跟你说。哎，因为是我们凡夫思议不到的。大概这个就是现在佛把这个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这句话的意思解释了，说并不是说一切法无自性，而是说这个一切法里头没有凡夫所知的那样的法的自性，但是里头有什么呢？有佛菩萨圣者正道的真实境界，那个自体是有的，就是说有一个原成实性，有一个一他体性能够让你证道。如果要是原成实性一他体性也没有，那你就证不到这个境界，证不到这个境界世界上就没有圣者，就没有解脱的人，就没有解脱的人。哎，所以说呢，这个三性里头是一个没有两个有，就是遍计所知性是没有的，凡夫所知法是没有的，一他体跟原成实性是有的。一他体性是有，是怎么有呢？是一他原理故有，就是是一因缘而有的。原成实性是怎么有的呢？把你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部空掉之后，你就证到了，你就有了。哎，他来一个折权。所以这样解释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皆无自性并不是字面的意思，需要解释。解释就是什么呢？准确的说就是加四个字，凡夫所知，或者再加多一点，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皆无自性，这是准确的。哎，然后佛菩萨所证到的一切法不是没有自体的。这样讲啊，就讲就把这个叫密意讲出来了，就把那个钥匙给你，叫把你的疑惑给你打开了，把你的那个矛盾给你解开了。佛说的是没有矛盾的，佛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指的是凡夫所知一切法。哎，你把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掉之后，并不是完空，并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那说我把凡夫所知一切法空掉之后还有什么呀？你就成圣者了，你就成初地菩萨了，你就证到真实了，你就见到世界的真实面目了。世界的本来面目现前，怎么回事呢？三界为心，万法为识，世界上原来就只有众生，只有有情，没有无情。说那无情是什么呀？无情是有情那个心想出来的。哎，包括有情的心，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个有情的心，我有情都是有情想出来的，就是说所有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那个心想出来的。实际上世界上有什么呀？就三界为心，就有一颗一颗众生的心，没有别的。那个遍计所知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心的妄想，妄想出来的一切法。下边呢，这个佛又给那个怕这个圣意生菩萨听不懂哈，又给举了一些例子，咱们看啊，用譬喻。善男子，譬如空花，相无自性性，当知一耳。说这个相无自性性，给你举个例子，举什么呢？空花。空花是什么呢？就是空中花。空中花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就举一个实在例子，你在地上蹲一会儿，猛一站起来，眼冒金星，那个金星就是空中花。这个空中花是什么呢？你感觉是有，你看到啊到处都有，实际上是根本没有。 这种空中花，这就是相自性，就是什么呢？就是凡夫，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凡夫现在所知的一切法，所见的一切法，你看着是有，实际上根本没有，它就像那个空中花一样，根本就不存在。这是相无自性性的解释，哎，这就把凡夫所知一切法彻底给你破光了。再看第二个，譬如幻象，生物自性性当之一耳。这个依他起的生物自性性，用什么例子呢？用幻象。幻象是什么呢？就是魔术师、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这个一个魔术师在十字街头，用一些木头、瓦块、树枝、这个木杠啊、棍子，他用这些材料给你幻化出来什么呢？马、牛、象、人，然后在这个这还表演这个各种剧情，表演各种这个情节。这个幻象呢是没有的，但是呢这个幻化这回事是有的，就是说这个确实有一个魔术师啊，他用了一些石头棍子呀在表演，这个是有的，他这个不是绝对的无，跟那个象无自性性不一样。空中花是整个空中花根本没有，哎，现在这个依他起是什么呢？是有幻化这回事儿，没有所幻化出来的东西，就是他幻化出来的那个人呐、啊、马呀、啊、象啊，还有那个剧情的那些事儿，那是没有。但是呢，有幻化这回事儿，这个呢，就是不是绝对的无。哎，譬如幻象，幻象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有而不真，就是。幻化有这回事儿，但是它幻化出来的东西呢不是真实的，是假的，但是那个材料是有的，幻化的材料是有的，跟空中花性质不一样了。我们一说我们生死轮回就是什么呢？如幻如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生死轮回是有的，但是呢不是像你看到的这个样子，哎，不是像你看到的啊，你这个万法都是真实的，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生死轮回是有的，为什么说有的呢？等着你证到真实之后，你一看呢，真有众生在生死轮回，在受苦，在苦恼，一颗一颗心，那个心在干什么呀？那个心就是这样的烦恼，哎，就是我们的心都是贪嗔痴组成的，在那发火，哎，那个就是韩老说的那个，说这个佛菩萨看众生就是什么呀？一堆心心锁，他看的很可笑，为什么呢？他贪爱呢，没有贪爱的对象，就是他认为有一个贪爱的，比如金的、银的什么，他的贪爱，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东西，是他那个在眼前能够显现，实际上根本没有。他嗔恨没有嗔恨的对象，他气得不得了，实际上他生气的那个对象根本不存在，就是一堆生生说，就是在那贪嗔痴。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的眼前确实幻化出这些东西来了，空中花确实有，就好像一个众生啊，非要抓住这个空中花一样。就是说虽然空中花没有，但是这个众生在这个执着是有的，哎，我后来又想，实际上他说的这个状况有点像那个哑剧演员，就是舞台上什么道具都没有，就是一个众生，就是一个友情，但是他认为呢就是眼前万法都有，然后他就在那儿开门什么洗澡，一会儿烫着了，一会儿凉着了啊，热闹多。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就实际就有一颗心在世界上存在，然后但是他眼前呢就显现出很多空中花，他在这就跟那个空中花在这折腾，就跟一个哑剧演员啊在那表演一样。如果你要是真的认识到了，就你一个心在这折腾，根本没有你所追求的那些东西，如果真正你认识到这个真理之后啊，你自然这个心境啊、境界啊自然就不一样。这是第二个譬喻。然后第三个譬喻，一份胜于无自性性，这一份呢是指的那个依他起的那一份。哦，不是，这个幻象这个譬喻呀，它既是比喻生无自性性，也比喻一份胜于无自性性。就是说一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部分。这个现在胜于自性性啊，佛把它分了两份，就是分了两种。有一种胜于无自性，就是依那个依他起说的这个胜于无自性性啊，当之一耳，也是你应当知道，也是这样，也是像这个幻化一样，像幻象一样。就是说依他起没说嘛，依他起也是胜于无自性性，就在依他起里头你根本没有胜意，找不到胜意。为什么呢？因为依他起呢它是幻象，幻象里头你就找不到胜意，所以呢幻象也叫胜意无自性性，就是胜意的字体根本就没有的这样一种性质。然后下边佛又举了第三个例子，譬如虚空， 唯是重色，把这个逗号去掉，无性所显，变一切处，一份胜于无自性性，当这样。这是另一部分说，还有一种胜于无自性，这个胜于无自性性呢，就是胜于本身，它本身胜于本身，这个也是佛菩萨正道的境界。佛举了一个例子叫什么呀，虚空。虚空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就是一个空间。譬如虚空，唯是众色无性所显，说虚空你没法描述，说虚空是什么呀，它什么都没有，你说的是，说的是什么都不对。那怎么描写这个虚空啊，用折拳，你看，唯是众色无性所显，虚空呢它就只是众色，就是一切物质，无性，一切物质都没有自己之后剩下的那个东西所显现的东西。说虚空你在这找不到虚空，说那虚空是什么呀，你把这个教室里头的一切物质你都把它搬走，一切重色无性把它都弄走，一切物质都不存在的时候，剩的那个东西就叫虚空，用的是折拳。哎，一份胜就是说这就叫胜于无性，说你这个佛菩萨证到的那个空性啊，就好像虚空一样，你凡夫想象不到，你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空掉，剩下的那个就是虚空。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啊，不要你去琢磨空性是什么，一他即是什么，因为你见不到，你就琢磨什么呢，怎么把你所知的法把它彻底空掉。你全部彻底的空掉的那一天，空性自然现前，真是自然现前。就是什么呢，你把凡夫所知法完全空掉的那一刹那，空性就现前。这空性是什么呀，不是别的，就是你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的这个性质，你把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了，这就叫空性。空性空的什么呀，空性这空的，空的就是凡夫所知一切法，不是空的圣者所知法。为什么呢，因为你空性第一刹那你把凡夫所知法一空掉之后啊，第二刹那圣者所证法就出来了。
不叫第二，就是同时了。
哎，对，不，这就是这个为了说法方便啊，先这么安理。哎，因为你要说同时啊什么，他就不好理解了。你就说你凡夫所知法，因为什么呢，咱们举这个做梦的例子，我们做梦的时候，那个在梦里正热闹的时候，比如说大老虎来了，一下吓醒了，一睁眼吓醒了。这个时候方便说法是安利两个刹那，就是他说第一个刹那你梦先要没，第二刹那呢你才看到，哦，原来我在屋里睡觉看到真实。这样说呢众生好像好理解，实际上啊是一刹那，就是说你那个梦，你比如猛一睁眼梦的没有，跟你见到真实界实际是一刹那。这只是为了说法方便把它安利两个名字，现在我们就按这个两个名字讲，就是说你把凡夫所知法都空掉的时候，这就叫做证了空性。然后第二刹那呢，你凡夫所知法没有了，你眼前是什么呀，世界的真，你把障碍都去除了，世界真实，现在世界真实就在这儿，我们就看不见，你把障碍去除了呢，你世界真实现前，就是只有三界唯心，只有一他体，这个真实现前，这叫后得智，能够见一他体。他就是为了起这个名字，哎，所以他弄了两个刹那，实际是一回事，他起了两个名字，就是说你凡夫所知法一空，圣者所证法就现前，并不是说一切法都空，就这意思。你看这个空性就好像是什么，你把众色都搬走，它就叫虚空，这就是譬喻这个空性，变一切处，这个空性啊变一切处，没有它不到的地方，一分胜于无自性，当之一二，法无我性之所显故，变一切故。法无我性，这就是前都是例子，后边就指这个实际的意义了。说这原成实性，这个胜于自性是什么呀，就是法无我性，你把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把它全都无我，把它无自性，把它全空掉之后，这样你就显示出来了圣意，显示出来了空性。变一切故，就是说这个空性呢是一切法的性质，它变一切，所以它是真实的。